许世友回到许家坝，做梦没想到世道变了。原来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呀，共产党以合法的身份展现在众人面前，开展了党的工作呀。因此在党的领导下，这百里河山全都变了，穷人能不高兴吗？许世友心说，从我记事那天开始，我就没发现家里这么高兴过，破天荒第一次。如果我爹要活着得多好啊！全家人团团围住，徐母指示包点肉馅饺子，咱家吃顿团圆饺子饭。哎，正这时候有几个村民来找他大哥世德，张口就说，主席，咱晚上几点开会？晚上7点吧。哎呀，这不是老三回来了吗？世友点了点头，回来了回来了。刚才你跟谁说话呢？跟你大哥呀。我大哥啥主席？哎呀，农会主席呀，现在是咱们许家洼的负责人呢，许多事情都得他指示。呵，许世友挠挠后脑勺，看着大哥一呲牙，我大哥你出息了，当大官了。哎呀，老三呐，说话就土，共产党不讲究什么官，共产党讲的就是办实事，给老乡们跑跑腿儿。这是老乡们大伙儿啊推举我做了农会主席，那也行啊，这也是咱家的光荣啊。大哥，我真没想到你从小就窝囊，大了大了你倒成气候了啊。一句话全家人全乐上了。世胜接着也说，我三哥呀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昨天晚上俺们开会，农民要成立武装，要保卫自己的政权不受地主老财的欺负，大伙推选了半天没推选出来敢死队的队长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大哥能否让我三哥当敢死队的队长？哎，是啊，我说室友啊，你回来的真是时候，晚上7点在祠堂开大会，要推选敢死队的队长，你就出任了吧，我相信乡亲们肯定都会同意的，只有你会武功，只有你胆子最大，乡亲们肯定会同意的。行啊，那就试试吧。敢死队，嘿，这词儿好听。行行行，晚上我也参加会议去。书说简短，酒足饭饱之后，晚上在祠堂灯光明亮，100来号人，男男女女欢声笑语，是聚会一堂。首先世德讲了话，讲了目前的形势，讲李敬轩已经逃到光山去了，但是李敬轩已经放出话来了，不久还要回来，说共产党兔子尾巴长不了，他还要向咱们反攻倒算，为了保卫咱们的政权，咱必须建立武装，因此我推举我兄弟许世友做咱们的敢死队队长。老三，跟乡亲们见一面。许世友粗脖子红脸站起来，向大伙鞠了鞠躬。那他从小在这长大的，乡亲们谁不认识他呀？所不同的是，现在许世友成了大小伙子，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，比小时候还黑，身体壮实的多得多。乡亲们是鼓掌赞成，一致通过。从这天晚上开始，许世友就成了敢死队的队长，而且手下管着25名队员。当时没有什么武器，就是大刀和长矛，剩下的就是棒子，或者棒子上的钉几颗钉子。但有人就好办事儿，许世友是正式走马上任。到了第二天，许世友早早就起来，找个宽敞的地方，把敢死队的队员集合起来，开始整训。毕竟他在部队待过，他在少林寺学过武艺， 对集体生活还是深刻理解的。他知道一盘散沙不行，必须得训练，起码一二开不走，这知识得有。什么叫稍息，什么叫立正，什么叫跑步，什么叫卧倒，这知识也得有。许世友从根上抓起，大伙学的是津津有味啊。没过几天，何飘玉喝的出来了。闹了半天，何飘玉不光是三道湾的书记，包括许家洼、李家洼、牛角湾这一带都归何飘玉说了算，他是个总的书记。何飘玉前来视察工作，到了许家洼，见着许世友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首先祝贺我说：“世友啊，你这一回来就做了敢死队的队长了啊！我祝贺你呀、啊，大叔，我愿意干，干的可高兴了。那你就把你全身的本事使出来，让他们个个武艺精通，保护咱们农民的政权啊！将来革命工作前途无限，像你这种有才能的人，党是非常重视的。”哎，大叔啊，你跟我说那些个怎么得写申请书，你又做我的介绍人，这事儿你别忘了，我一心一意想要参加中国共产党。孩子，能忘吗？这是人生的头等大事，我已经跟中共城马岗区党组织反映了这情况，区委的书记也非常赞成，现在你入党就是差点手续，基本上你就是党员了呀。谢谢大叔，谢谢大叔。打这之后，许世友一心一意把这心呢扑到党务工作上，他这个敢死队队长这个担子还真挺重，哪有土匪他领人打土匪，哪有地主搞破坏他去抓地主，哪有不法的分子他就领着敢死队出现在哪里，处处都有许世友的身影，干的是红红火火呀。这一天上级交代了任务了，农民搞武装得有武器，得有枪支弹药，得有冒烟的家伙，哪儿弄去？一个从敌人手里头夺，另外得花钱买，钱从哪儿来呀？叫地主老财出吧，不出不行，逼着他出血。因此他们开会结束之后，这个任务交给许世友了。许世友把许家洼这一带的人，就是有钱那些财主，在脑袋里都过了一遍，让他大哥帮着写了个人名单，拉的长长的一溜。想来想去，有一个人名出现在他的脑子里，谁呀、啊？此人姓许，叫许存礼。许存礼谁呀、啊？是许世友的亲叔叔，他父亲的弟弟。哎呀，许世友心里一翻个，许存礼，把他写上吧。你说，按理说他是我亲叔啊，我爹不在了。他就等于我二爹呀，这玩意儿逼着他拿钱合适吗？可是许世友转念又一想，错了，共产党讲的是大公无私，要为穷人的利益出发，他许村里虽然是我叔叔，但是平常也是为富不仁呢、啊、老百姓都挺恨他，到了现在就得公私分明，他有钱就得出钱，他搞破坏也不能饶过他，就得这么办。想到这儿，他告诉他大哥，把咱叔叔许村里的名列在上头，叫他出500块，他肯定拿得出来。哎，好了，把许村里的名写上。这头天晚上的事儿，你说第二天这风就跑了，不知道从哪走漏的消息传到许村里耳朵里。这许村里呀、啊，在这一代来讲不算是最有钱的，比那恶霸地主李敬轩差一大截，但是比起一般的土财主还强得多得多。 让他出500块，还真就手下留情了。这许村里听着信儿，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心说这是敢死队队长许世友干的事儿，这小子是个愣头青，有点六亲不认呢、啊。哎呀，后悔自己没跟李敬轩一块跑，那阵想留下来看看形势再说，善财难舍，现在晚了一步，追悔莫及啊，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就得忍气吞声。心说话，不是叫我就拿500块钱吗、嗯、有主意了，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忍痛割爱，我再把许世友给拉住，他这敢死队队长应急还是有用的。想到这，他跟家里人商量完了，凑了500块大洋，买了几包点心，换上一套朴素的衣服，像鬼影一样偷偷摸摸来到许家洼，叩开了许世友的家门。许世友一看是他二叔，就一愣，二叔啊，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世友啊，几年不见，你可出息了，呵，你看你虎虎生生，好阔的汉子，来叫二叔亲热亲热，好孩子好孩子。他假装亲热，摸摸许世友的头，摸摸肩膀，又摸摸手，搞得许世友很不自然的。许世友沉着脸就问二叔啊，有啥事儿你就直截了当的说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我说我说。说着他自己拉了把凳子坐到许世友面前，孩子，这些年的往事啊，我不愿意说呀，但是还不能不说。你爹不在了，本应当二叔啊负起责任照顾你一家老少，但是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不是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是，我家也是乱成一团，因此我未能及时照顾，我这心里头有愧呀、啊。许世友听到这就不爱听，沉着个大黑脸说啊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说他干啥呀，没用，弯弓射箭照直崩，有啥你就说啥吧。哎，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哎呀，不过呢，我是掏心窝子说了几句实话而已，往后咱亲戚还得走动，一笔写不出两个许字来，你就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你叔叔，对不，你也是我侄儿。我听说农会现在要办武装，缺钱，要叫我拿500块钱大洋，对吧？嗯，许世友一愣，你听谁说的？心里说这些人嘴真不严呢，刚研究点事儿，怎么叫他知道了？看来往后啊，得加强保密工作。想到这，许世友点了点头，有这么回事儿，你拿不拿吧？我说世友啊，我拿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嘛，谁让我有俩钱来的呢，得感谢老祖宗对我的恩泽，500块钱今天晚上我拿来了。说着他把小包往桌上一放，打开白花花的大洋是500块10卷，你看1卷50块，你过过数。不过世友啊，我这么想的，这钱何必交给农会呀、啊？干脆就留给你们家用得了。你们家穷成这样，也就表示二叔我赎罪了，留着家里用吧。啊，别交给农会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许世友明白了。许世友何等的聪明，心说他想拉拢我，没门。许世友就站起来了，二叔啊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农会是广大穷苦农民的组织，这笔钱要捐献给农会，我无权把钱留作私用， 这是不行的啊！你呀、啊，把钱拿回去，你在家等着，明天我领着敢死队登门去收款，那会儿你再给我。
喂，哎呀，石友啊，你干嘛那么较真呢？交给农会不也是交给你们吗？
别说别的了，二叔，天晚了，请你回去休息吧。
喂，好吧，看你这么果断，那我就拎回去。那这几包点心是给你娘烧的，哎，让你娘留着食用吧。
不不不，全拿走，全拿走，我这不缺点心。把几包点心又塞到许村里手里了。许村里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有点挂不住啊。临走之时，他拎着包嘿嘿冷笑了两声。我说塞牙子，没想到你真是我们老许家的叛逆呀、啊！这许世友一听不爱听了，什么？我是老许家的叛逆？也许你说对了，我何止是老许家的叛逆，我是天下有钱人包括你在内的叛逆。赶紧快走！
就这样把许村里给撅出去了。
许世友余怒未消啊，他娘听着声赶紧过来了，问许世友是怎么回事。许世友把经过讲说一遍，娘点了点头，孩子你做的太对了，光明正大，公私分明。他许村里虽然是你叔，他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跟李敬轩是一样的坏呀、啊。许世友点了点头，娘啊，我知道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许世友率领敢死队按着名单去筹钱的时候，再找许村里踪影皆无，家里是四壁空空。闹了半天，昨天晚上他领着家人溜了，据说溜到光山去投靠了李敬轩。许世友一跺脚，嘿，我太幼稚了，我怎么叫他虚晃一枪，我上了当了呢？嗯，要知这样，那钱不如留下，然后交给农会。哎呀，让他捡了个便宜，将来这账再算吧。许世友啊，心里非常不痛快，可照样得投身工作呀。哪知道是好景不长啊，刚才还是朗朗晴空，转眼之间就烟云密布。到了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大屠杀，对共产党开了刀了，这就是412政变了。继而这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叛变了革命。在此之后，凡是蒋介石力量所控制的地方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这股腥风血雨便刮到了大别山区，大别山顿时是恶浪滔天。逃到四乡的土豪列森以为反扑的时机成熟了，如躲在烟洞里的毒蛇一样是纷纷出动啊。他们组建了什么还乡团，这还乡团举着冒烟的家伙和屠刀杀回来了。还乡团所经过的地方都要实行三光政策，这些地主老财恨得牙根都痒痒啊！嘿嘿，这些穷棒子，你们想翻天呐、啊？想得美！分了我的房子、土地和牛羊，我让你们加倍返还，还要把你们杀光、烧光和抢光，这叫三光政策。噩耗惨案是接踵而来呀、啊！先是传来了麻城县委书记蔡继煌等人被杀害，人头悬挂在麻城县东城门上；继而又传来了七乡农会主席袁光炎被捕坐牢的消息。不久又传闻许世友所在的六乡的农会主席裴玉婷被暗杀了。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，革命处于低潮。这下子有的人可害了怕了， 有的人退出农会不干了，有的人吓得逃跑了，还有的人背叛了。许世友心想，就这么坐着等死，等着那些刽子手回来砍我的脑壳，没门。要那样的话，不如战死在沙场。许世友当夜召集敢死队员开了会了，跟大家讲的非常清楚，我是不能在许家洼这儿等死，有种的跟着我干，进山打游击，宁愿站着死也不躺着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跟着，我也跟着。可真不错，连夜他们就拉进了大山。这徐母也慌着神了，把牛啦、羊啊、鸡啊、鸭呀都轰在一起，带着三个女儿就跑进了西山呐。这逃难的队伍是越来越大，凡是分了土地牛羊的，谁不害怕呀？谁不怕反攻倒算呢？谁愿意把命扔在家乡啊？干脆房子也不要了，地也不要了，逃吧！这滚滚的人流到了西山，越聚越多呀，四乡八镇的也来了不少。这个地方叫西山坳，周围都是大山，正中央有一片空地，正好在这安身。大家就盼着还乡团早早的快滚蛋，可没想到这回还乡团回来还驻扎下来了，眨巴眼的功夫十天也没撤离。你说谁身上带着多少干粮啊？这十天的光景把随身的口粮全都消耗尽了，乡亲们没有办法呀，就挖野菜吃板栗，靠着这个为生。徐母心里就想，这世道怎么又变回来了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穷苦人的命就不能好了吗？这世友世德世圣他们哥仨现在怎么样？上山打游击能打出个啥名堂来？就靠着他们几个人能把李敬轩的还乡团打跑吗？哎呦天哪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这徐母的眼泪又掉下来了，刚过了几天好日子，接受不了啊。哎，正这时候徐母擦擦眼睛往远处一看，晃晃悠悠来了仨人，每人手里啊都拎着条棍子，一边往前走一边拨了草，一边走一边拨了树叶子，看那样子是找人。徐母不看这仨人便罢，等仔细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